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今天呢，我们邀请，应该说今天要进入一个话题的深水区。还好 Podcast 没有黄标的问题，所以我们照理来说，今天的节目里面应该会有相当多的。相当多黄标的内容。我们先介绍今天来宾啊，今天呢来到现场呢是一位情趣用品业者。我们邀请润南
创作者，
润南你好，
大家好，德哥好，我是润滑液男孩，
润滑液男孩润南，是内容创作，你是很多身份啦，
对。
我第一次理解到的是情趣用品业者、
uh-huh.
多年前，就是你刚开始卖情趣用品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当然后来也知道你会写专栏，专栏的内容也是跟情欲啦这个相关的性相关的内容很多的，
对、
是，然后近几年也做了 podcast，
对
你做了最主要的还是润南的 room这个 podcast 节目嘛，
对，
但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跳痛的会慢慢变好的，他是讲长照的
对，
感觉跟你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如果猛一看啦，就是如果从你过去的这个大致的理解的话，会觉得怎么会他去做了一个长照的去玷污那些年纪大的朋友
就会觉得说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好好的玩到最后啦，
这就觉得是一些洗脑的人就是做的一个节目这样子等一下可以聊一下，我真的有个朋友他喜欢60到80岁，看超屌的，
我也有这个朋友
是润滑液男孩，但是润滑液男孩这个称号他其实是在你开始做情趣用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名词是来自我大学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很多的性别运动、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原本想说、不要再上街头了，我要好好念书，不可能，就是这件事不会发生。所以有一次我帮那个日日春，就是一个妓权的团体，
是
他们那时候帮一些留英阿姨募了很多的这个润滑液，那间公司就是很好心给了非常多润滑液。
然后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日日春呢，他们本来是做那公娼的权益的，
是，
因为台北市以前曾经因为一些历史的因素有公娼嘛，那这些公娼后来性交易比较严打之后呢，可是他们生计还是要继续下去，所以有一些在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一些状况，所以他们会发公娼的执照。但是呢就是发了之后它并不是说长久一直延续下去的制度、就是只有当初那些人发，那照理来说他们可能就会随着时代凋零啦，这是个过渡性的一个措施。但他们这群这个公娼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有很多也是因为这个奇怪的灰色措施，他们很多权益是没有办法被保障的，所以日春他们就是在做这些公娼 的权益的伸张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他们跟同志团体跟同志运动一直都有很深刻互相支援的关系，所以往年在同志游行也都可以看到日春的代表都会一起来帮忙上街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参与很多性别运动的时候也认识了日日春的大哥大姐们。对，那时候他们就是募了很多润滑液，我就想说我来帮忙发，所以联系了很多大学的社团。就大家说你去社团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卫教啊，或者是大家有需要可以用，我就拿了一箱的润滑液放在我的宿舍门口的鞋柜上面，然后在 PTT 上面写说我这里有这个润滑液，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拿，然后顺便就是工商一下什么是日春这样子。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大二吧，就是大概19、20岁。
那时候你就已经很熟悉润滑液的使用方式了吗？
应该是比很多人
哇，呈现一个有天分又有努力的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前三天学校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像是性爱乌托邦。很多不认识的不知道他是异性恋还是 gay 的人，他们就是会来拿润滑液，我每天要补好多润滑液、甚至会来敲门然后跟我讨论哪一排的润滑液好用、然后顺手就把他可能只是出门买盐酥鸡、所以就把那袋盐酥鸡给我吃，就是
什么东西这跟刚刚聊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也没有什么，然后产生了一个很亲密的连结的这种感觉。
好，是2008年的时候你19岁左右，就是拿着这个润滑液。后来你说一开始学校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嘛，那后来 搞清楚了，
然后学校就非常紧张，就觉得说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在学校里那么堂而皇之的讨论、所以就开始紧缩，比如说就是在 PT 的各个宿舍版的讨论都给、要求下架、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就是学生的一个很大的反弹、就是说你凭什么限制我放这个东西、然后为什么性它是那么的特别的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在校内就引起非常多学生的不满意，学校的比较强制的这样子的限制的做法。我们甚至很多系所都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像是、政治系啊，黄长林老师啊，然后法律系啊，都在讨论就是一些、公共的性的一些规范、然后甚至化工系啊就在讨论润滑液怎么做啊。
哇塞，就是硬要找一个切入点。
对，就是那一阵子的校园就是充满了润滑液的讨论这样子。对，然后整个校外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媒体朋友，他就是大概四五十岁，然后他跟我说，他就跟我聊了，他就说他有三个小孩，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润滑液和保险套的差别是什么
啊？什么？
对，大家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吗？
这轮胎跟避震器的差别是什么？
对，所以 就可以理解说，哎、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些的知识跟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好像已经有一些落差了，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真的是台大才会做的事情哎、
我
原本不管是台大的学生或是台大的老师们才会干的事情，如果在我们文化发生的话，但就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讨论的。不是文化的学生比较不前卫，而是大家都忙着打工啊，就是大家都很穷、忙着准备要出社会。确实是在我觉得在这些社会议题的推进上面，就比如台大政大这种比较所谓明星大学的学生，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期许去参与这些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持续的就是希望把这样子的讨论的内容可以往前推进嘛，比如说在学生会的参与里面，我们就要求说这个宿舍的自治就到底、男生可不可以进女生宿舍，女生可不可以进男生宿舍，我们在宿舍到底可不可以打炮，其实大家都在里面打炮啊。
是的，对。
我们常常说我们台下就只有女宿和男女混宿、就是我常常起来刷牙的时候旁边是站着一个女生在那边刷牙、然后大家也是习以为常这样子。
因为女宿有门禁，男宿没有嘛，
基本上不太会抓。
对啊，所以女生进男宿是 很常见的事情啦。
对，你通常会被检举就是你做人太失败。
但是你后来有当这个男生宿舍的生智会长嘛，然后所以试图打造性别友善宿舍等等等等等这样。那所以你的本名是可以说的吗？
哦，可以啊，
是可以说的啊、哦。他这个润滑液男孩润男呢，他本名叫做陈伯务，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上网找的话，可以找他当时在南五社的当生智会长的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演说。
哦，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了。
对，
好可怕、
就是那个慷慨激昂的演说里面呢，就是在呼吁大家说啊，这个宿舍应该要性别友善的一些改变啦，一些改革等等的。
对，
是。哇，那这是在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被叫润滑液男孩，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外界开始这样称呼你？
我在那个时候之后呢，我开始写了一个部落格，就是我开始意识到说，其实为什么性这件事情那么的特别，为什么它好像会很容易挑动大家敏感的神经？我以为在台大那么开放的校园了，怎么还会那么的好像牵一发动全身，碰到了大家就好像炸锅这样子？
你觉得台大校方当时觉得？不应该在学校里面讨论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讨论跟性有关的事情，还是跟性爱有关的事情？
我觉得是都有、其实跟性碰到他们就不想要碰，他们那时候还是很家父长制的这个观念，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学生进到学校里面我就要保护好你，所以你也不应该在校园里面做爱。
奇怪，因为那是2008年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打辩论比赛嘛，而且那个应该是蛮……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高中的这个新生杯啦，或是各大学的新生杯辩论比赛，他们就已经会很常打，就是校园内应设置
保
险
套
贩卖机的这个题目了。
没错，
那它其实是蛮入门的一个题目，因为拿来招生蛮好用的，就是像你讲的，性很容易挑动大家的兴趣嘛，所以 拿这个做新生杯的题目，很多就是自以为对性很了解的一些学生就会跑来说，那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对，可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1995年、96年的时候，其实这个议题在大学里面就已经是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了。怎么到2008年的时候，而且台大呢？学校还是这么保守的吗？
对，其实台大校园里面的高层其实都蛮保守的。
哎呦，
对，里面有一个叫觉明学社嘛，嗯，对，就是有一群很保守的国民党分子，持续把持的，就是从人二社。
为什么要贴政党标签？
因为他们就是从人二社出来的、人二后来转变变觉明学社，然后就跟那个教官们都。一持续到现在、
因为照理来说我们会想象说台大应该是一个最开放最多元的校园了嘛，比起其他的学校。
对，
但依然会有这个状况。那学校后来怎么样？他们有被你们打败吗？
有，我们那时候就是集结了很多异性社团，什么大陆社啊、什么大型社，然后大家就是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就邀请校方，邀请就是教官，然后来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学校就整个都缩起来了。
就让你们发放润滑液了。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当了生殖会长之后，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就是源源不绝的提供大家保险套的润滑液。对，我们宿舍就是大家打炮的温床。
但那时候还没有踏进情趣用品的领域，因为保险套跟润滑液，它其实不大算是想象中的情趣用品，它也可以完全 for 一个很枯燥的，就是标准的这个性行为使用这样。
对对 对，因为后来我就是也参与了学生会，然后就用了学生会的资源办了一个一系列的情趣用品的活动，然后就在活大邀请了很多的情趣用品厂商，然后摆摊，那时候全校就是下课的时候都来看情趣用品，然后也有讲座教大家怎么使用情趣用品，那时候大家的确是2008、2009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说，不管是网络社会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大家对情趣用品的讨论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而且大家很需要情趣用品的这个使用经验，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在那个时候什么材质啊什么东西啊都没有人知道怎么用。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不知道啦。2008、2009其实在整个社会上情趣用品的贩卖店已经是满地都是了。
是是，可是
所以大人们其实都在用情趣用品，只是说他没有被拿到台面上来讲，所以可能年轻人刚开始接触这一块还没有那种私底下的邪恶网络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他不容易从公开场域或是教育的资源里面去取得这些资讯，所以产生你讲的就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用。
就是我会觉得大家对他们是有兴趣的，可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情趣用品商店都还是处于那种比较阴暗的，就是贴很多海报，然后你很难走进去的那个状态，然后你走进去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挑选。然后网络世代刚发起嘛，你也很难就是透过网络定一支，就是你会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些人，少数的人，比如说像我，就开始我就用了这个润滑液男孩的名字开始写这个部落格。
但你2009年的时候办了什么情欲红趴？
情欲红趴
什么与女研社合办三场情欲轰趴，每场开放20名成员，在保密原则下进行分享身体与高潮、伴侣关系及愉悦、愉虐，场场爆满。
对对，
就是聊天而已吗？还是其实是性爱趴？
因为那一场有很多女的，所以就没有真的做了。如果是男的，我就直接做了。
别人也可以做，你也没有限同志才能参加吧？
对，其实那一场的期待就是让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些情欲的知识和经验。
哦，那还好啦，这就对啊，就聊天而已、
对，就是聊天。可是对于那个时候，好
像就还要保密原则，
要啊，
2009了耶！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开放，真的。
2009，我都30几岁了耶！
可是
那个时候早就大家玩到一个，
那是你已经大人了。
我觉得你们这台大太乖了。我跟你讲，30几岁的那个年纪，你其他学校早就已经哎呦，百人斩、千人斩到哪里去了？
对，
哪有什么不能讲？
我觉得台大其实有一群人，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经验哎。真的，
对，年就是学高中的时候，一直就家里是只能念书，
对
啊，
对，
人家高中都在交女朋友、交男朋友，都在打炮的时候，你们都在念书，
没错。
然后到大学之后，你们就自以为整个社会都很封闭，没有，
是我们错了，
是你们生活很封闭。 哦，我就懂了，难怪我刚刚讲说文化都不在乎这个，因为他已经很熟，
就是已经很 normal，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你看学校的态度也是这样啊，可恶。
学校在这方面一直是比较，我觉得台湾啊，不要说台湾，应该说期待中哦，尤其大学应该是要最引领这些思想的开放的。可是我们的大学的那个家父长制的那种感觉还是蛮大。其实像这种传统大学，就是像台大，甚至文化这种比较早期的大学，已经是比较开放了。那你看，更多后来因为升格的大学，它很多因为还带着以前专科或是职校的这个风格，对，科技大学很多它会更封闭，
对，
比起我们现在讲传统大学来的更封闭。
对，
好，反正无论如何啦，这开启了你对于这个性相关产业或情趣用品的这个事业的开端嘛。10年的时候你开设了润滑一男孩的部落格，刚刚稍微有提到，但你开始卖情趣用品是什么时候啊？
我开始写的时候就开始卖了，我大概从大三就再也没有跟家里拿过钱了。
但是你大三就有跟你家里讲说你是在卖按摩棒或假洋具赚钱的吗？
大概大四的时候有跟他们透露一下。
然后家里觉得哇，
对， 我爸有时候会问我就是生意怎么 样、
他不是问你说最近有什么新产品。
我曾经有一次我爸问我生意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爸去全联买东西，然后就一人一袋，我就拿两袋嘛，然后我爸一边走一边聊，然后我爸就这样问我，然后聊聊聊聊，我就问我爸说啊，那你要帮我拿吗？我爸以为我要拿一个情趣用品给他，可是我的意思是、你要帮我拿一袋吗？他就很慌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用我不用。
但是 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对。
哦，好，还是有很传统的这个。
对，我们在家里其实不太聊到这个部分、
但你家里那时候是有出柜吗？
我高中就出柜了。
哇，你们这世代真的好好，好早就可以出柜啊。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啦，蛮辛苦的。
高中就可以出柜的风风雨雨跟，因为你接触很多老年同志嘛，就是以前的世代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个规格是真的是差非常多。
我也是有经历过跪在祖先牌位然后被赏巴掌。
哎呦，
对啊，
这就是蛮严重的。
对啊对啊，因为我爸妈其实都蛮传统，就是我爸妈都是乡下的国小国中老师。对，
你是嘉义高中？
对，嘉义高中。
嘉义高中，然后彰师大特殊教育系，然后上台大社会系嘛。
对，我考转学考到台大社会。
是，然后就一直是在社会系，然后后来做文化研究学程，其实在学术上面也是一直走性别研究的这个方向。
对，
所以你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情趣用品商人。
对，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社会学带给我的一个工具，就是说我稍微可以分析这个社会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占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一方面可以做我想要做的社会倡议，同时又可以养活我自己。
你觉得作为一个有性别研究背景的情趣用品商人，在事业的开发上面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我可能在挑选玩具的时候，我可能可以比一般的情趣用品商说出它更符合，就是符合大家需求的使用方式。
为什么？
比如说很多的厂商在看到那么多零零总总产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给男生用的，这个就可以只能给女生用的。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不对啊，这个男生也可以使用啊，而且男生可以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所以我在叙说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提供很多很不一样的情境。那这个是别的一般没有对于人体或是对于社会学想象的厂商，他们是办不到的事情。
哦，就可能是以前的厂商，他单纯可能只能看市场上有什么需要，他就进什么货，就依寄存的需要来制定他的这个商业策略。
对。
但因为你有这个性别研究的背景嘛，所以你会比较扩展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尝试去创造出新的性需求，新的商品需求。
对，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应该可以完成什么样子。
哦，可是你当初在刚开始做这个情趣用品的时候，是直接有实体的店面吗？还是先从就是从电商开始吗？
我是从 PTT 开始的。
哦，在 BBS 站上面卖哦。
BBS, 我就是在个版或者在宿舍版或者一些版上面，然后用那个 Google 表单让大家填写，
有够
原始，然后还要用汇款，然后再对账，再写信给大家。
可这样也没有图片，也没有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买的是什么东西啊？
对，就是，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有部落格了，比如说皮克邦啊，或者是这种东西，所以有图片。我那时候宿舍的柜子满满自慰杯，对，然后我跟大家约定一个时间，比如说礼拜四下午2点在社会系馆门口见这样子。然后就会看到一排的人那边排队跟我领他的飞机杯。
他们会就挡着脸吗？
其实不会耶，我觉得大家蛮嗨的。哦，对，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大箱子，然后就慢慢的走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使用这个情趣用品会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我觉得当下大家愿意走出来都不会。
哦，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露脸？
我一直都没有露脸啦，不是因为
觉得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因为觉得丢脸，是因为觉得我觉得露脸这件事情压力蛮大的。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Why? Why?
啊，就没有很好看啊。
是因为外貌自卑的关系才不露脸？
对对啊。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哎、欸。
啊？
就哇，就是
什么意思？就
是
你觉得卖情趣用品应该要是一个外貌很出众的人才可以吗？
或者反过来说，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 露我的脸啊，就是我觉得我有我的文字。
没有，露脸是现状，把脸遮起来通常是才有特殊的考量、
我可恶，
怎么了？
没有了，我真的觉得就是不露脸比较好啦。
大家 我知道你会觉得不露脸比较安全感，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下这个不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因为你并不是都不露脸的，因为你在使用本名的时候是露脸的。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你也说可以讲本名，所以我们也讲了。那大家其实搜寻很难啦，因为你那个物资不是很好找的物资是不容易直接搜寻到。可是其实也不是不行，
是
你在网上也是找得到你露脸的一些公开行程。
其实是
对、啊、
就是我线下的演讲什么都是直接露脸的、
是你不是像洋葱他们或者说或是像那个什么止痛中止痛他们就真的连在外面都要弄一个头罩，其实并没有到那个程度嘛。
我觉得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露脸，一方面是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我没有想要把我的脸露出来。我觉得可能是就是男同志的市场它是非常一个
残酷。那你 FB 的这个个人账号有没有露脸？
个人账号是有的、
啊。对啊，
可是大家没有连到我个人账号啊。
不是啊，可是你个人账号会有人看到啊，你身边的人也会看到你，也看到你的脸啊。
就是身旁的人我都觉得 OK， 可是网络上比较远的这个圈圈我就
为什么
我就没有？
为什么
啊、就无数啊，就不用吧，
不用撒娇，为什么？对啊，我只好，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不是责难、我只是疑问，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觉得对陌生人露脸会特别有压力？
我觉得我觉得露脸的压力真的很大、就是我不想要抛到露面。这个不够吗？我再想一下。
对，因为你不想是一个结果嘛。
对，
就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
但你又说，比如说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是不好看。
对啊，
你觉得你怕，比如说如果陌生人对你的外形指指点点，会让你不舒服。那原来认识的人亲朋好友可能本来就认识你了，所以本来也就知道你的长相，那所以自然也没有露不露脸的问题。你不露，他们也知道你的长相。
是。
所以是怕被陌生人指指点点哦，就是说啊，他长得怎么样，什么好不好看之类的，这样嘛，身材怎么样，不喜欢被这样指指点点。
我不想要就是用脸，就是因为我知道男同志的世界里面，大家对于就是外貌其实是会蛮严苛的去评论、然后或者是会给很多的标签或者给很多的评价。那我会觉得我在写部落格的时候，我就没有露脸嘛。那我就觉得不露脸的跟大家互动其实是蛮舒服的。
但你觉得你的胸部跟脚很好看，所以你一直露胸部跟脚给别人看。
对。对啊，
真就这么单纯。
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跟很多的网友们的互动， 我也觉得很奇妙，就是网友好像也没有很认真的，有一部分啊，有部分网友也没有很认真的想要理解我是谁。嗯，你知道持续有人会问我说啊，你是阿空吗？
谁是阿空？
就是另外一个啊，网红
哦，我不知道，
就是对、嗯、我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我就是润滑液男孩已经那么多年，还会有人过来问我说、嗯、啊，你是阿空吗？这样子。
你说他在现实生活中来问你，
不是就是在网络上面网络上、哦、对啊，我就想说啊，那你有认真在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有可能觉得网络上，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露脸的话，他可能是什么一半多的身份啊，因为网络上很多人会有假账号啊，或者是小账啊等等的吧。
对，然后我也有另外一个发现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某种程度上我是在贩卖幻想，因为我的部落格文字其实会写很多、我使用这个情趣用品的一些情境、嗯、然后我的感受，我怎么玩它，然后大家就会带入很多就是跟我一起玩的这些幻想、嗯、
你怕你把你的脸露出来破坏大家的幻想？
没错，我觉得没有脸大家就是想的就很多。
我觉得因为这个其实在议题上面、有可能会招致某一些人的质疑、就是说你一直推广说要大家比如说正视性的需求，然后爱自己的身体跟样貌，然后这个不用觉得这个情欲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嗯、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露脸，可能就会觉得可是他自己都不敢让人家知道他在做这个、嗯、那我怎么敢？有遇过这样的质疑吗？
我觉得没有欸、嗯、目前我还没有有人因为这样子质疑过我、嗯、对，大家还蛮喜欢没有露脸的我，然后对我有各种自己的有趣的幻想。嗯，
但你好，你在因为你一定有很多实作的经验，
对、
哦、可是你有这么多实作经验，那这些对象应该因为他们你不会戴着面具跟他们发生吗？嗯嗯嗯，他们也都会看到你的脸啊。
对，
那没有获得一些正向的回馈？
就是如果我是做爱的，就是我约炮的话、嗯、我当然是不会戴面具、嗯、
是
不过现在很多人会，
或者如果说本来没戴面具，对方说哎、欸，你可不可以戴个面具？这好伤人。
哎，这让我想起来那种伤人的经验，就是
我准备了忍者龟的头套给你戴。
有一些炮友后来知道我是润男之后、嗯、他会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戴那个玩具？
哪个玩具？
就是他知道我最近写了什么新玩具之后、哦、嗯，我就觉得很伤欸。
为什么？
就会觉得说你不是要跟我约，你是想要就是占我便宜，你想要顺便玩那个玩具所以才约我的。哦，因为他每一次都指定了某一个新的玩具。
哦，那他如果付费呢？
可以。那你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它买下来？
他觉得你技巧比较好啊，你专业的啊。
对啦，他是想要拿那个玩具。
有业者导览不是更好吗？
哦，那是另外一个价嘛。哎呦，
好了好了，好好，不要紧张，我们回到这个工作上，回到工作上。
是是是、
哦、卖情趣用品
是、哦、
那这个利润如何？
利润还不错啦，还不错。
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你主要支持你的收入的来源吗？
目前的话是，就是主要的收入是的。嗯，其实台湾的情趣用品很有趣，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们都有在历史课本上面读过台湾早期加工出口的时期嘛，有一段大概60年代到90年代是一个塑胶产业加工出口的时期，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名字叫做玩具王国
啊。是，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玩具里面包含大量的情趣用品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情趣用品塑胶懒觉啊，各种充气娃娃啊、嗯、都是在台湾加工出口出去的、嗯、所以我开始做这个产业的时候我也都做这样的考察嘛，然后我就有去认识一些还在制作的一些工厂、嗯、在新店啊，一些就是那种家庭级工厂式的，我觉得超酷的、嗯、就是那些阿伯和阿姨们嗯进去就是那个神明厅、嗯、然后神明厅进去才是很深的那种工厂、嗯、然后一楼和二楼都是有很多机台这样子、嗯、然后他们以前就是24小时机台全都没有关闭、嗯、三班轮制这样子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嗯、然后地下室就是三四台那种豪车，然后还有就是很贵的机车，然后阿伯最近在骑脚踏车，那脚踏车一台都300,000这样子、嗯、对。那他们也面临的就是我觉得那他们很有趣，就是他们跟台湾的所有的那种以前的中小企业一样都在面临转型，或者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往中国或是往东南亚移走，那他们就是没有移走的那个部分、嗯、所以台湾 情趣用品后来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品牌，一直到很晚近才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品牌。嗯，对，所以我开始在做的时候，我很难找到台湾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每年都要飞出去找一些有趣的牌子。那德国有一个全世界的情趣用品展在汉诺威，所以我们全世界的这种情趣用品的产业每年都会在那边有点像打摆摆三四天，那有几百个品牌，然后有点像是每年的那种什么电脑展啊什么的，我们就有一个情趣用品展就在那边，然后就看说，嗯，今年这个牌子它出了什么样的产品，嗯，然后或者是说最近它可能跟什么样的东西在做结合。
嗯，所以好赚吗？
还可以啊，还可以。以前都要有个大盘，以前的大盘都跟黑道有关系
哦。
黄赌毒其实都差不多嘛，嗯，都会有一个有势力的黑道他们。
但情趣用品毕竟是合法的产业啊，
对，可是他们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所以他们就是会把它吃下来。对，然后他们在面临转型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人才，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也很需要去有一些外语能力的人去帮他们做采购。嗯，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有被一家找去，
嗯，
开很高的价格。
但你还是做自己的。
对，我就还是后来就
拒绝了。你没有，他是找你说你不用做自己，你来我们这个公司做这样。
对，六位数。
是哦，
那时候开很高。
你不去是代表你自己的事业赚得更多？
也没有，也没有，因为我大学念社会学嘛，那我们社会学人就是很看不起就是商学院嘛。
你自己也是商人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超后悔，我一直都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应该要多修一点商学院的课。
嗯，
对，以前都看不起他们还要穿套装然后去上课。对，
嗯，
好，所以就还不错啦，就是还可以。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后来就是大盘不需要了，大家现在开始有很多的小电商，嗯，然后大家语言能力也越来越好，
嗯，
然后网络也越来越便利，
嗯，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有机会去跟很多的大牌子直接拿货订货，
嗯，
所以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大盘了，所以整个进来的管道越来越多，贩卖的管道也越来越多，所以整个利润其实是下降的。
嗯，你贩卖的情趣用品是同志向的这个方向吗？
我是以我自己会喜欢的为主
啊，就男同志向。
对，
所以女同的情趣用品你也比较没有涉猎。
对，
哦，
就是不得不说我跟女同志比较不熟悉，
男同志跟女同志都不熟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大家都以为你们都同性恋嘛，应该彼此都很熟，没有这回事。
我真的有跟女同志朋友认真的讨论说我们有必要熟吗？
就男同志的世界不需要女人，女同志的世界不需要男人嘛。我觉得大家呈现一种就是不，那我们没有互相讨厌，就是大家聊起来，像你刚刚讲，聊起来会觉得说，嗯，其实好像大家应该要熟一点哦。但是实物上就真的没有什么这个需求。
对，就真的是也不用硬熟，
比较熟，通常都是酒友的玩咖的那种状态。如果大家就是都爱喝，有的时候会就是一群真的会有比较熟，不然的话，天性上面没有什么很需要熟的理由。
对，可是我很多女同志朋友也会透过我去买一些情趣用品，嗯，因为我买会比较便宜嘛。
但你的那个时代开始做的，我的印象中是比较早期开始专门在做同志向的情趣用品，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在马路上面那个时候，2008、2009、2010，其实马路上已经有很多小间小间的情趣用品店了，然后它门口就是一些 A 片的图片啊，它有的会连，对，连 DVD 一起卖嘛，那有些是商品照啊等等，其实已经很多了，然后加一些什么粉红色的灯这样，但就是比较没有同志向的，那2008、2009年的同志的这个议题也还没有这么广泛的在公众场合可以聊，所以也比较没有。那你的那个时候进场的这个点算是比较早期的吗？在做同志向的情趣用品？
对对，其实我一开始主要是写飞机杯，那飞机杯它就没有分男同志女同志，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是写这种比较普遍的东西。
飞机杯有分女同志没有在用啊？
对不起，没有分异性恋。
刚刚女同志满头问号，是说我错过了什么？
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旋转和震动的飞机杯，
给女同志用的飞机杯，
开玩笑，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如果她阴蒂比较大一点的话，说不定
也太大了吧？
我不知道，
是什么演化论的结果吗？
可是我真的有看过很小根的，比阴蒂还小的。
好，
好，一开始就是没有区分异性恋
跟同性恋
同性恋的男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特别的想要勾引他们来看我的部落格，因为我还会放很多不同的身体使用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就会他们进来之后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男生也可以玩前列腺。
欸，你是自己用自己拍然后给大家看吗？
我没有放我自己身体的照片。
哦，你都是放别人的吗？
我都用文字啦。
没有没有没有，你部落格里有别人使用。
那个是最近这几年。
对 对
以前一开始
但也
没
有放自己的。
我都没有放自己
的。为什么为什么都放别人不放自己？你不是对自己的胸部很有很有，
啊，我跟你说别人比较好看啊。
就不只是对脸自卑，就是你对身体也自卑。
我必须这么说，我会说上里面没有，可是说不定有。
哦，
就是宝藏就在那里，大家自己猜。
哦，但你不想被知道那是你。
对，有可能是我啦。
哦，
对啊。
好好 ，OK， 好好，那不是重点。好，不要怕，不要怕，继续继续。是，
就是很多学弟或者是异性恋，他们会看我的部落格，然后会开始探索自己身体不同的使用方式。像我一开始就有写过，就是前列腺高潮这件事情。那时候还住在学校宿舍，然后就有学弟隔天就来问我说：“欸，学长，我昨天在厕所试了很久，怎么都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
”OK，
我就想说你是要找我帮你试吗？然后我们就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所以你帮他试了吗？
没有，毕竟我角色不对。
这帮他用情趣用品，这还需要角色？
哎呦，他不是我的菜啦！
你看，你还嫌别人，
就是他总有机会，他人生有其他的机会，他可以找他女朋友帮他
用。自己又自卑又那么挑，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有引起很多的人会来跟我分享他们的身体和性的故事，可能是困扰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有趣的经验。
是，
对，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支持我一直持续写下去的经验。
我们刚刚本来是讲说这个，因为你做的比较是男同志的这个市场的情趣用品嘛，哦，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进入这个市场的。那你觉得这个市场的开拓有困难吗？然后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现在一直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是在于传播的方式。对，因为 Facebook、 IG 还有就是各种现在大家常用的这些社群媒体都对于情色有很严重的降低触及或者是封禁。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以前在 PTT 或者是单纯用 Google 甚至是下关键字的时候传播的是很好的，Facebook 也可以就是传播的很快。可是像 Facebook 我就不会演，就是我以前 Facebook 我只要写一篇文章我自然触及，我不用买广告，大概就是5万到10万。可是我现在大概是50到100。
哦，是，
对，我已经放弃 Facebook 了。对对对，所以我
其实他们早期也是比较开放的，就是商人嘛，其实他本来也没有特别对这些议题有什么特别的道德责任，可是问题是使用者多之后确实大家就一直赋予他们道德责任。 你怎么不管管假讯息，你怎么不管管这个黄赌毒，所以大家都说被阻。那其实坦白讲，我跟你讲，那我觉得那也就是大家要求出来的。你一直要求他画下某些界限，然后后来你又觉得对他画下的界限不满，这是很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 像我朋友最近就是一个学者，他就在做性的研究，他这些资讯也散播不出去。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大概从2015年之后，很多的社群媒体都被做了很多的限制，所以我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去突破它。对，然后到最近嘛，就是大概2018年之后就开始做 podcast。
所以就大家的观念其实是越来越能够接受的，但是反而传播媒体的演进造成这个观念被散布的困难反而提升了。哇，这好难，好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管说，哦，社会上有没有这种压迫啊，社会上会不会太封闭啊，可是现在这些条件都有了，反而是我们的工具变少了。
对对，所以我就是开始在转方向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在想说，那是不是要做 YouTube。 可是后来就找到一个机会，就是做 podcast。嗯，对，因为我就觉得，我用 YouTube 的话，其实这个议题相对是更容易被禁的，或者是它更没有办法让大家在公开场合很自在的打开来看。
Twitter 啊，好像只有 Twitter。
Yeah, Twitter 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它现在也没有办法放文字嘛，所以你还是要link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影像的话，你也没办法留很长。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做 podcast。 嗯，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做 podcast 这样的一个频道。
所以有造成销量的下降吗？你刚刚讲的过程，
啊，其实是有下降的。哦，对，我现在就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说我稳稳的就好，我没有要期待我要持续的赚很多钱，就是维持这样就 OK 了。所以我现在想要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我透过这样子的声量然后去做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啦。就是像我的 podcast 其实也都没有在卖东西啊。
但外界podcast 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啊，在情趣用品贩卖这件事情上面，外界对于你的这个工作啦或者是这个市场的态度有变友善吗？嗯，对，或对我们讲对情欲这件事情，对做爱，对情趣用品这整个区块，
我觉得在男同志的市场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和友善的。
我觉得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不确定是不是真心的友善，但是在环境上确实是变友善。就是你之前有去跟那个法白他们合作了一集嘛，法白他们好像是也是接政府预算，
对，
然后做这个 podcast 的这个节目，
白色恐怖那一集，
他是讲转型正义的一个系列，然后你去讲了一集是关于在威权体制底下的一些性的压迫啦等等的。我没有听那集节目的内容，但是呢后来中天电视啊，就是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大新闻大爆挂，里面就针对这个你去上的这一集就有做了一段，做了一段评论。然后我看现场被问到那些人哦，其实当然因为是中天嘛，相当蓝啊，黄伟汉啊，郭正亮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田方伦，田方伦是以前青年团团长。反正主持人当然就问他们嘛，就你对这件事看法是什么？当然一般来讲这是做球给他们骂了，对不对？但他们都很就是很不敢骂任何跟情欲有关的部分。他们就很努力的求生，就是把那个他们的因为他们要表现出很气愤那种感觉，把他转到民进党很贱，然后政府很糟糕之类的，就不想去碰。他们很明显的不想碰你这个情欲主题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说，他们都说啊，情欲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开放啊，自由啊，这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政府预算来做这件事啊，乱花钱啊，大概都是这个方向的，完全没有人想要碰。而且他们里面还call out给童仲彦啊，童仲彦大力支持你的节目内容，欸，大力支持，他说我有听啊，我整集都有听完，讲得很好啊，
金色力量。
那无论大家对中天的印象是什么啦，也无论说对这些来宾你有什么评价，可是我觉得从这个评论内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已经相当显学而且非常政治正确。已经不再是，当然私底下怎么样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理想化，可是我觉得至少在环境的规则上面已经完全不是早期我们想象那个被压迫被禁语的那些状态了。
我觉得那件事情我也是蛮意外的，大概烧了两三天就没有人在讨论了。我第一次上立法院的咨询台就是这件事情嘛，我是，就是我自己没有啦，就是陈玉珍做了一个牌子嘛，就也是讲这件事情，然后就，
对，同创也一直干掉陈玉珍，你根本就没有听节目。
对，陈玉珍就是还把我的那个一个脸剪上去哦，然后做了一个海报，然后拿在那个咨询台这样子。我想说哇塞，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上立法院就是被这样子搭上去这样子。对，然后那骂一骂，我就觉得他其实就是要为了要攻击民进党，也不是真的是要，
对，也不是跟情欲这件事有关。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有认真听那个节目的人就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没有道理，就是这个钱其实花的也还蛮值得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台湾对于情欲的讨论，我不敢讲异性恋到底怎么样，可是至少在男同志的社群里面我自己感觉很深，就是对于性的污名已经变得很 弱，就是那个性的污名的力道变得很弱。嗯，我早期在念大学的时候，大家其实不会讨论约炮这件事情。嗯，你跟别人约炮，你不会跟别人分享约炮有一点点污名，
是
讲不太出口的。
是，
可是现在你跟人家说你周末要去多批，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或者是你跟谁跟谁有做过爱，这个大概也觉得没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处是在于说，大家比较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自己的欲望和情欲，就比较不会有人委屈。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太过开展这个话题，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听众们非常抱歉，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黄标的内容。就是当然可能有很多润男不想要谈的内容，或者如果你们觉得其实明明现在时间很短，是因为他都把它剪掉了。但是黄真的黄标内容不多，像刚刚讲这个，我很想开展很大一块，但是我只能简单讲，因为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就是关于性行为的污名化这件事情，我不敢说是广泛的状态，但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至少在可能10到20年前的那段时间，男同志、女同我不知道，不熟，男同志对于性相关的很多议题，像性行为、像性交易，它的污名的程度其实是比异性恋更强烈的。就是我自己的异性恋朋友们，他们都很自在的在分享，像刚刚讲说啊，他去哪里约炮，他去哪里买春，去半套店哦，多少钱分享哦。这个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同班同学帮另外一位同班同学集资去帮他登大郎，就是去帮他找了一个德名上庄，哎，讲学校好吗？找了一个德名上庄的这个也是性工作者，然后他们还有看那个学生证这样子啊、哦，所以比较贵，4500。当时已经比较贵了，这样。
哦，那时候的4500其实蛮贵的。
对，那个、哦、我高中的时候，哎，民国82年、83年的时候。可是那是一个广泛可以讲出来的事情，可以在班上互相大家大聊这件事都没有关系的，
然后不会是用羞辱的方式，
不是，是大家够义气集资帮他登大郎啊、当然不是羞辱啊，就是觉得这样很棒。然后更长大了之后，大家出社会，当然就有时候聚会就会聊到说啊，你最近他去哪里开杂布，然后去哪里搬套店怎样啊，跟老婆都干嘛，这个其实都还蛮 easy 在聊。可是我的男同志圈的友人里面，聊性是有的，可是他会很迂回。嗯，哦，像刚刚讲约炮，就是比如说常常约炮这件事是不大，尤其性交易是更没有。男同志的性交易发展比起异性恋，这是弱到一个不行。我每次都觉得很干，就觉得凭什么？就凭什么异性恋有这么多可以玩乐的管道，男同志就其实很少。就还要在这个色情按摩的这个
边边角角，
对，边边，因为色情按摩其实也不是普遍上他会做到那个程度的、他其实不是，是非常非常个人的，你才有机会去谈到玩全套的性交易，他没有那么广泛的说像男生异性恋那么容易的，我就知道这里就是有全套的服务。他其实即使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隐晦的话题，在男同志的圈子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一种。其实一种道德的一种反动，就是因为男同志一天到晚被人家讲说我们很乱，我们很乱，我们很乱，我们到处打炮，我们一定很乱，反而在社群内产生了一种反向的自我约制，反向的小警种，就是我们不能够让真的像别人讲的那么乱，产生这个状况。我自己的生长过程中有这样的体验，当然这几年可能稍微开放了一点，可是整体的气氛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
可是我觉得异性恋感觉好像反而是有越来越紧缩的感觉。异性恋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异性恋其实都是异性恋男性嘛，异性恋男性还是性爱的资源比较多，然后弹性的污名压力也是比较少，异性恋女生要买春真的是也是很难。
但也这个开放的速度比较快吧，就是男公关店啊之类的现在开始在台湾发展，
慢慢越来越多了，
这可能这10年来有渐渐 被打开的状态。
是
好，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挖深了，我们时间真的不够了。不过我们讲到 podcast， 你刚刚有稍微提到你的 podcast 其实是没有卖情趣用品的。
对，我没有谈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讲说你找到了一个新的管道，终于可以扩散出去，所以就应该拿来卖情趣用品啊。你本来对啊，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就是社会运动了，对，所以我是找到了一个管道可以让我去谈更多我想要谈的东西，那 Podcast 它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让我去谈很多我想要谈的议题。
但你在以前在部落格里面有谈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其实谈蛮多的。
效果不好吗？
效果不好啊。
对，所以我本来有个问题，就是这个 TA 真的是不一样的吗？
对，其实 TA 已经非常大的转变。像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欸，其实大家越来越只想要看影像，大家想要打手枪，就是以前呢、
啊、
没有推特的时候，大家会看我部落格，3000字都看得下去，看得很开心。嗯，开始有 Tumblr 出现了，哦，开始有推特出现了，大家。晚上躺在床上滑手机的时候，他们宁愿看30秒的影片，也不想要看3000字的情趣用品的心得文。嗯，所以说我就发现说，我的确是在跟很多的情色的资源在竞争大家的注意力。嗯，所以我就我的情趣用品的心得文还是持续会写，因为我知道还是很多人需要，而且我有很大一部分的读者是。他们可能是视障者或是听障者、他们没有办法像大家一样看影片、对，所以他们可以透过文字来理解情趣用品这些东西，所以我还是会很持续和坚持写我的情趣用品的部落格，然后我的转向的方式就是我必须要跟这些不断出现的年轻的鲜肉们、然后越来越大胆的性爱的影片和场景和刺激，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啊，来跟他们竞争这些时间，对，所以我就只好转向用声音的方式，然后甚至是去诠释他们，去谈台湾的情欲的文化。我不是在跟他们竞争，我是在诠释他们。
那么当然，这是不同的内容啊，因为你原来的部落格里面，你刚刚讲的也是讲情趣用品的心得文，
对，
这个跟社会议题的讨论内容，它其实是隔离的吧？
是。
对啊，所以你原来的部落格里面有谈，因为你的 podcast 里面会谈 face， 谈长照，谈乌俄战争，谈植物，谈植法，然后有无党籍议员上来宣传，谈客语，谈保险。当然我知道里面有一些是业配，但这个跟情趣用品的使用，那个是很大的方向上的差异。你原来的部落格里面有谈这么硬的议题吗？
我其实都有谈情欲和这个用情欲的方式来了解这个社会的方式。
我知道你有尝试连结了，但是当然也有远跟近的差异嘛。
对，
那你的部落格里面谈的还是以我的理解是还是以情趣用品跟情欲那个部分是
比较多，对对对 对,
对，但没有那么直接的去谈这些其他的社会议题。但 podcast 里面有很多是像比如说死刑那个，当然我知道你最后有一段尝试去连结了。但前面我至少听到可能40分钟都还跟情欲毫无关系，
我就是很任性啊，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但这两个 TA 是不一样的。
对，后来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有写情趣用品部落格。
对啊，因为如果光听 podcast， 其实感觉不大出来的。
对对对对 对, 對、我就是后来有发现，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群众，可是我也是想要让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啦。就是说，情欲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很核心的事情。
我觉得，所以这就显示出了刚刚提到分身的重要性啊。你应该就有一个分身，就比如假设你的分身就是那个什么阿空，是不是？对，阿空就来业配你的 podcast。然后你的情趣用品就可以用业配的方式进入你的节目，然后这样听众也不会知道那是你的，就可以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想要很认真的谈议题的时候也是可以很色色，就是说色色或者是情欲这件事情它就是很日常，它在各个议题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情欲或者是性别的角度。所以我在部落格这边的时候，我其实会从情欲的地方去迁入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那我在 Podcast 这边谈各种议题的时候，我一定也都是用性或者是欲望的切角来讨论这个议题。当然 Face 那个有点难。对对对对
对，你们其实有相关啊，前面有几集谈监狱的，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想听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对监狱都有
奇怪
的想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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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 gay 片里面也很多。
是是
是, 是，那因为公共议题当然有一些会是比较敏感的，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是很勇敢的会去想要全部敞开来谈，还是你会觉得你在这方面是比较保守的？
公共议题哦，
接触到敏感 的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会挑选一些题目啦，比如说像最近我们整个社会在讨论的议题、
哦，你想谈是不是？哦，我本来就是在想说，不知道你敢不敢谈。
我正想要说，我最近没有想要谈。
哦，这样子哦。
应该是说，有的时候不需要马上谈。整个风潮，大家在很激烈的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跳出来谈，不见得有比较好的讨论的品质。我自己是计划，我可能会一个月之后用不同的角度来和不同的专家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对呀、啊，我自己以前比较年轻大学时期的时候，都是走在第一线的人，就是我都是上街头，我常常被警察打，被警察抓，然后就是被警察丢包在某个山脚下这样子
啊，真的哦，
对对，我很常就大学时期就对对。然后被警察凹手啊、凹脚啊，然后扭打在一起、啊。
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警察有性幻想吗？
绝对会，而且会对他们做性骚扰。
你知道我那个就是制作单位贴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篇文章，就讲到你什么当兵的时候被骂到快射出来的经验。
不是我，
那是他吗？
不是我，
不是你吗？我不知道贴给我那个到底是谁，我以为是你啊。
不是不是，
那是谁？
某个投稿的朋友。
哦，
对对对，就是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确是会用一些欲望和情欲方式在现场跟警察有些互动。
所以你真的有硬？
我是没有硬，可是我会不断的摸他们。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很痛，也没有什么情欲啦，那比较像是一种抵抗的方式。
哦、事后回想起来。
蛮香的好对，可是我离开学生身份了，然后现在有不同的精力要放在别的地方上面，我就会在思考说我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哪些事情上面。对，所以我比较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要去处理每一个社会议题，即使是我很在乎的议题。
好，先最后做宣传哦，润南的 Room 好不好？哎，会慢慢变好的。它是一个有持续的一个 podcast 吗？
啊，我们一季一季的会做，就是一季做完会休息一下，再做下一季。
是，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长照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对这题蛮兴趣，所以持续会继续做下去。
好，所以会慢慢变好的是关于长照，然后润南的 Room 当然就是各种跟情欲跟性有关的内容。
对，
但这个如果你喜欢情趣用品的话，要去你的部落格，
对，部落格为主，或者是到我的 IG 上面应该都看得到。
是，所以润南的很多人生的面向，他都在不同的媒介，把它分成不同的媒介来跟大家接触啦。
是是是，是。然后我现在单身，
大家可以从好，他现在单身，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领域当中慢慢的去拼凑你对润南的想象，因为他又不愿意很直接的把他自己的状况展露给大家，然后他又要说他单身，可是大家又不知道你到底长怎样，然后你又不谈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大家可以试着把我拨开啦。
你看人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就是 我期待有一个就是霸道总裁来把我拨开啦。
好啦，其实这是很合理的啦，就像大家看那个交友软体嘛，会上交友软体，你会创那个档案，你多少你就是希望，有一些接触，有些获得嘛，可是很多人又不敢放脸嘛，他们就安内。
哎，啊，我交友两腿有放脸。
你刚讲话整个已经结巴到，我交友软体有放脸，
有奇怪的腔调。
但你交友软体上叫什么
？Owen，O-W-E-N， 就是如果你在就是大安或者是信义一带看到 Owen， 那就是我。然后你也有看到腿粗粗的，应该就是我。
但没有其他可以辨识出你是润南的这个。
对，文字上面是没有的。对，可是我觉得我的听众有点厉害，有些人看到腿是认得出来是我的。
哦，这个我没有办法，这真的很
他们会丢说，欸，你是润南吗？哦，对对。
那对润南有兴趣的话，主动的敲他跟他联络，这样
会，
他就是一个
会大家苏
拉巴，然后就是不敢主动的一个人，然后他喜欢霸道总裁，所以你要凶一点。
好，对，真的。
好啦，今天谢谢润南，谢谢，
谢谢德哥，
谢
谢
谢谢，拜拜，
大家拜拜。
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节目相关消息也都会发布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贾文清德仔，来追踪一下吧。